们继续我们的个人实相本质哈、哦。我们是在665节第12:11这个地方哈、哦。我不晓得各位看这一章的感觉是怎么样哈、哦。你可不可以把它微小化，就好像一个医生在看一个病人那样在看，然后你头痛啦、啊，你胃痛啦、啊，你高血压啦、啊，啊、哦、这种方式在看。那这样的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啊、就好像说你发现你有一个身体对不对，那你好像在操作你的身体嘛对不对，但是没有想到身体的上面还有一个叫做群体，那群体呢直接影响到一个地球这样的一个实质的身体，所以这实质的身体呢它会产生一些风暴，产生一些自动的调整，那这个自动的调整有没有像我们自己的身体在自动调整那个意思是一样的，比如说你发个高烧、哦、你拉个肚子，你肚子痛或者是你头痛、啊、或者是咳嗽、啊、不管你发生什么病症的话、哦、它为什么要生病，那为什么要让你身体不舒服，它其实只有两个目的而已，第一个目的就是做矫正跟调整之用，那第二个目的就是把你原来的力量引回来。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赛斯的教导当中就是行动形成本体对吗，那如果本体没有行动，本体会怎样，消失掉对不对，那我们的内在，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自己对不对，那内在自己呢它外放出去一个肉身在物质世界上，而这个肉身呢走到一半它完全没有行动力，它完全不敢动任何事情，它只为了要维持自己生存，那换言之就是它没有办法有动力对吗，那没有办法有动力的时候为什么要怎么办，打它屁股让它动对吗，是吧，或者是想尽办法来让它动嘛，那如果它不动要怎么办，不动就只有牺牲掉重来嘛，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本体没有行动的话，本体会不存在，本体没有办法不存在，本体要一定维持它的稳定，本体一定要维持它能够存在对吗，就好像我们要维持我们的存在一样，好，各位你们去想，我们为了要维持我们的存在，那我们的细胞是不是很麻烦，是不断的要新陈代谢对不对，生生死死，生生死死，生生死死，我们的细胞不断的生死，我们根本都不知道对吗，我们是无意识的觉察这个细胞的有意识，这样对吗，那我们也无意识的给这些细胞一些应有的意识对吗，比如说我们有无意识的感觉到说，哦，刚才偷看什么东西然后被人家看到，或 偷拿什么东西被人家看到，那你无意识的有一个羞愧的感觉的时候，身体会怎样，有意识的表现出脸红吗，对不对，那你现在你就觉得奇怪，身体是身体，你是你哦，那身体它明明有一套运作的方式，根本就不是你能控制的对不对，好，你现在给我脸红看看，各位你们脸红看看，你给我脸红啊，你有办法让自己脸红吗，没有对不对，可是你的身体居然可以脸红对吗，所以赛斯在这一章里面他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你上一层的存在体它无意识的使下一层的存在体有意识的经验，能够觉察到那么经验，而且它能够提供它的知识，这样对吗，就像我刚提到那个例子嘛，你被一个黑影吓到了，那只不过是黑影对不对，可是你以为是鬼对不对，可是当你以为是鬼的时候，你的身体既然也会配合哦，他会起鸡皮疙瘩对吗，好，那你现在给我起鸡皮疙瘩看看呢、啊？你没有办法对不对，你有没有办法让你的身体起鸡皮疙瘩，没有对不对，你有没有办法让你的胃去痛，没有对不对，你有没有办法让你的牙齿痛头痛或者是任何、这个身体的病变或甚至更严重的什么这个什么胆固醇过高啊，或者是什么这个所谓的亢奋啊什么东西，你没有办法这样做对不对，可是当你的信念一起来，你有意识的 自己开始有一个想法的时候，那你的身体它不自觉，它不管怎么样它都会回应，它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要脸红，可是它是不是脸红了？好，那你现在碰到的问题，你无意识的碰到这些问题，难道不是内在有意识的一个想法吗？一个信念吗？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好，那你去仔细去思考这个问题，原来地球是一个活的身体，对吗？因为群体的感觉直接的会让地球产生类似像高血压那样的病变，对吗？我们高血压的，我们压力大的时候产生高血压，对不对？那地球如果压力大的时候会产生什么风暴一样啊，那一样会有什么洪水啊，对不对？那洪水像不像高血压？像啊，是不是？所以地球它直接能够受到，我们刚在上一节课提到说，人有情绪，而情绪会变成鬼影式的化学物，而鬼影式的化学物浓的时候，到一个一个值，储存到一个值的时候，它就自然而然会转变成电性实相，而这电性实相呢，它直接在内在里面产生反应，就好像你害羞的时候，你直接脸红，你不知道为什么你脸会红，你也没有办法在任何时候让你的脸红，你脸红看看，你现在脸红看看呐、啊。你没有办法脸红嘛，对不对？可是你的想法直接变成你的身体接受它，而你的身体不脸红都不行，这样了解我意思吗？那你的情绪很多的时候，你的气候连不台风都不行，这样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你是我今天就在提一个观念，就是说小到最小的原子电子，它有没有实际的身体？对电子原子来讲，他们有没有觉得自己是自己？他有没有自我意识？有吧？他是实体，他一直在绕，他要绕出什么？绕出我本来要绕的那个地方。他不知道为什么要绕，但是他就是这样绕，对吗？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活，可是我就这样在活，对吗？然后呢，你的原子电子绕成你的细胞，你的细胞绕成你的器官，你的器官绕成你，而你呢，情绪直接影响到这个宇宙本体，那宇宙本体是肉体，对不对？是肉体，往上的话变成什么？变成灵体嘛 ，astral body 嘛，对不对？那 astral body 再上去是什么？心智体嘛，所以莫纳士那个部分嘛。那心智体在上面是什么？是本体。可是本体要不要存在？要嘛。所以本体要存在的时候，它要不要有意识的去经验所有无意识的事情？因为所有的存在造成本体存在，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如果你的身体不存在，你还存在吗？好，所以你的身体是不是它的活动造成你本体的存在，造成你意识的存在嘛，对不对？那你的细胞如果没有原子电子去绕的话，它会存在吗？它也不会存在，对不对？可是它这个阶层关系就是很奇妙，就是说你有个想法，你的下一层的部分它就直接无意识的本然的会去完成它嘛。所以行动从哪里来？行动从上个阶层来的，这样对吗？比如说我现在觉得害羞的时候，我的身体不脸红都不行，它一定要脸红，对吗？好，那我今天所经历的事情其实是因为什么？因为内在要行动，可是我没有办法按照内在的行动，因此我怎样？因此我会遭遇到我不知道的那些厄运，我不知道的意外，跟我不知道的承受的事情。你把这个部分先弄清楚，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提到的那个三个两难之局，或者是在物理学上所说的不完全定律。因为我这个实相没有办法造成我这个实相，我一定要有另外一个实相来支持我。比如说我没有办法，我的身体没有办法自己存在，必须要一个灵体，对吗？我的身体必须要有下面的原子电子来造成身体的存在，这样对吗？那我的身体一定要有一个上面的灵体，那我的灵体必须要有我一个心智体，我心智体必须要有我后面的存有，而我后面的存有必须要我后面的本体，所以它是一层一层一层，这个阶层没有办法完成自己，必须要有在上一个阶层来完成它。上个阶层为了表达，所以才换成下一个阶层，而下个阶层为了要表达，又必须要换成下一个阶层。就是我今天在 email 写提到的，就是地球谁在撑四个大象？谁在撑四个大象？更大的是个大象，那谁在撑更大的是个大象？更大大大的是个大象，是不是？那量子力学怎么说？ 量子力学说显次序是什么？隐次序来的，一定要从隐次序来的。这个次序，你现在所看到的次序哈，它根本就不是你现在看到的次序，它是由隐次序来的。而隐次序从哪里来？从超隐次序来的。那超隐次序从哪里来？从超超隐次序来的。这个我一字都没有改，这个我一个字都没有改，完全照大卫伯姆的说法。各位这样了解吗？所以你看哦，今天有风暴，为什么有风暴？上个阶层来的，一个精神力量来的，对吗？我今天我的身体为什么会有病变？我为什么会脸红？因为我害羞，对吗？是不是？所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当你的脸的细胞要脸红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它没有目的的热情在造成脸红，对吗？它是不是没有目的？它有目的吗？它没有目的，它只是花了上面那个次序，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那阿尼塔摩加尼是说，那叫做本然，那叫做存在的本然。你有一个内在次序，而这个内在次序就是你的自信天命。而这自信天命呢，你不知怎么的就一直花了这个部分在走。可是现在出问题，为什么会出问题？因为你要控制这个部分，不要是那样。那所以，当你知道它不需要有目的的时候，它仍然有热情跟活力，而它不需要有目的的时候，然后它就走在哪里？走在生命的本然上。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脸红，你如果是你的脸细胞，你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脸红，可是你脸红了嘛？他没有目的的脸红，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办法用自我控制去控制，因为这个次序不是这个次序来的，它是上个次序来的。这样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好，那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就是说为什么我要控制？因为我觉得我不应该是那种样子，所以我才要控制，对不对？那每个人都要控制，你结婚你要像我这个女婿我搬出去的，对吗？那家不是很好吗？又不要付钱，然后有人煮菜，然后有人看小孩，那一切都不要买东西，因为我很爱买。但是为什么要搬呢？很简单，每个人都想控制，我需要那个是我的家，这样了解吗？那我想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样，我愿意住我岳父岳母家吗？我要去住我爸爸妈妈家吗？不要，对不对？不管他对我再怎么好，我要怎么样？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果窝，对不对？我要我自己完全能控制，因为我没有控制，我就会产生不安全感，这样对吗？好，那世界上有没有安全感这种东西？没有嘛？世界上没有安全感这种东西嘛？哪一个人不死的？对不对？世界上有没有安全感这个事情？各位。没有，因为我们在变为嘛，所以没有一个东西它可以 hold 在那个地方不变，对吗？两个人恋爱的时候是说我们最好是永浴爱河，对不对？然后天长地久，海枯石烂，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嘛，因为你在变为，你的思考在变为，你的身体在变为，你一切都在变为，对吗？有哪一刻不在变为？你今天对那感觉跟明天对那感觉一样吗？会一样吗？是不是？所以没有安全感这个东西，各位，所以你就不用再追求安全感了。那现在假如说你不用追安全感的时候，你要追什么？你要追那个没有目的的快乐。我们丁山小姐的这个节目就是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没有，所以没有目的的快乐的意思是什么？没有目的的热情，然后没有目的的热情就会产生什么？就会产生爱，而爱会产生什么？产生欣赏，而欣赏会产生什么？欣赏会产生洞察力、快乐。在快乐里面，你会产生一种很强的洞察力，你会跟你的内在行动合一。你的观察点会从你对眼前的观察移到一个比较有厚度的观察。不会说我现在是脸细胞，奇怪，我为什么脸红啊？奇怪，我为什么现在充血？我真是受害者哎！你看我莫名其妙那个血淹过来，然后我被它淹的整个细胞都是血液。哇、哦，这些人哦，真的很奇怪，他害我细胞里面充满了血液，是啦，但是不好意思哦，因为你老板在害羞了。 次序在后面，次序不在前面，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为什么佛教的教导是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自圆满，对吗？为什么弘忍祖师在教慧能的时候偷偷的把他叫到房间里面半夜才能教他？因为这个你们听不懂，就是听不懂啊。你会天天在念说，若以色求我，以音声求我，世人寻邪道，不悟见如来。那既然会这样念，可是你还是剃了光头，然后抛披个袈裟，然后拼命的摩尼罗咪罗咪，对不对？那你是不是以色求求？其实简单的事情是什么？简单的事情是什么？用你的感觉去感觉你现在的感觉，真实的去感觉你内心的感觉，那个是什么？尊重你的感觉，尊重你的 feeling， 尊重你的外在感官。为什么要创造外在感官？为什么需要创造外在感官？因为外在感官是一个非常优良的平衡尺，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在你跟内在之间的这个沟通或者是行动它是顺畅的话，首先你会有恩宠感，你会有快乐的感觉，你会有喜悦的感觉，你会有好玩的感觉，你会有充满着好奇的感觉，你的心是 smooth 的，情绪是空的，是平的，对吗？那如果你觉得说，哦，我今天无力感，那保证你跟内在的思维脱离的很远。脱离的很远有什么坏处？你有可能会被弃掉，因为如果你长期不去内在的行动，内在要行动，你长期不听他指挥的时候怎么样？他另外在找行动啊，他不要你了啊，对吗？外面的行动是维持内在的本体的存在，这样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好，那内在的本体要存在，必须要有外在的活动来，我们要活存在，应该要由我们的身体来好好的健康的活，建构我们的身体，对不对？好，那你发现屁股乱撑，脚坏掉，那你会怎么样？修它、打它、切它嘛，对不对？那我们如果不按照内在的行动，会怎样？修它、打它、切它、手术它、割掉它、去掉它、毒害它，对不对？那当然，在毒害之前会做一件事情，他想尽所有的办法要纠正你，对吗？是不是？所以对一个次元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哈，你我说坦白说，那个是真的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而这个关键在哪里？在一个没有目的的热情。所以康德是很有智慧，只是他前面讲一句，后面讲一句，中间都没有解释。那我现在解释给各位听，没有目的的热情会产生爱的感觉。当你心中有爱的感觉的时候，你突然间会欣赏周边所有存在的美跟好。而当你是这样的时候，你会引发你的快乐情绪，这个才是完整的 sentence。 但是他把中间去掉了，变成没有目的的爱是不美，是没有目的，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但他中间截掉了两个东西，一个东西是热情，一个东西是爱，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才是美。这样了解吗？好，那当他是快乐的时候，你会充满力量。你试试看，你很快乐的时候是不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对不对？当你充满快乐，充满力量的时候呢，你突然间比较能集中你的力量，对吗？然后你的洞察力就会增加，然后就心想事成的能力会很快。各位有意见吗？还是我讲的比较快了一点？
可不可以探讨一下为什么不好意思的时候也会害羞的时候也会生气的时候也会？
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啦，但是最简单的例子啦。但是如果生的例子是说你生了癌症，可是你并不知道，对吗？你胃痛你并不知道，你已经很严重你还不知道，对不对？那换言之就是你的内在，他假如说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按照你的意思，你一直在忍耐，忍耐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必须要重新把这个力量激发出来的时候，他就必须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所以这你知道这一章节的标题是什么？你们可不可以念一下第十八章的标题是什么？
内以外在的风暴，创造性的破坏，日子的长短和生物基础意识，自然的触及范围，
是破坏的 是不是
创
造性的破坏，对吗？所以破坏是什么？是创造性的。为什么？如果你不破坏的话，哦，啊，就没有行动力，没有行动力就萎缩啊，啊，萎缩你就没有内在就没有办法活啊。他为了平衡，他只好去想尽所有的办法来处理你现在外在的存在，对吗？因为外面的行动构成本体嘛。各位，这个东西讲来好像是轻松愉快的这一段话，哦，坦白说，这个是很重要的精华所在。各位了解吗？我知道，可能，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如果用在所有的生活上，放在生活上，哦，它是会非常非常的好用。啊，比如说，其实你其实这样讲好了，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以上一层在看下一层的关系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你整个对焦的方式跟以往的方式不一样。你比如减肥好了，你不是说我吃了什么会胖，不是，是内在会胖才会胖，对吗？你在还没出生之前，内在难道没有一个形象吗？你会是什么样子，内在会不知道吗？是不是？所以根本就不是你要消化多少吸收多少或怎么样的话，哦，你一直想控制它，然后你就会怎么样脱水，然后你会怎么样饥饿，然后你就会没有，因为没有食物嘛，尽量储存食物嘛，你没钱会不会尽量储存钱，看到东西赶快跑把它拿进来，一点都不放，让它什么都不消失掉。如果你是荣国虎的宝益的话，他你问他说，哎，小子你要存一点钱，他存钱干嘛？哎，存钱要干嘛？为什么要存钱？对吗？可你是穷小子的话，你看到一块钱不行哎，我要把它一块钱都存下来，因为我如果没钱的话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我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我的英文老师就问我说：“哎，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存钱呢？”我说：“两个啊，一个防老，对不对？那一个预防生病呢，啊？”他说：“生病有那个医疗保险呢，啊。”黄老不是有你们有老人的那个津贴，老人的那个都有啊，你干嘛要，你为什么赚到的钱不会好好去享受？你知道这个概念有差多少吗？因为他们在美国长大的，哦，他们没有那种穷苦的经验，你知道吗？所以他根本没有储蓄的习惯。那你的身体为什么要储肥料？你为什么要吃脂肪？为什么要储那些养分？因为你的身体说，哦，不行，我还没有钱呢，我赶快把它储存起来，对吧？不然你为什么要储存？有没有两个身体差不多的人吃一样的东西，然后肥胖的方式不一样？一定有嘛，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是嘛，对不对？那你说这是什么信念的结果，对不对？那什么是信念的结果？其实就是你个人的信念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有个想法就是我吃了会胖嘛，那当然吃了会胖啊，我也不敢试，连试的勇气都没有嘛，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你吃的方式真的不对了。你吃的方式的话，如果你随时都让你身体就很丰足的感觉，很富足，很美的欣赏，哦，很有被爱的感觉的话，哦，你根本不会去抢食物，你也不会去储存食物啊。那这个方式是什么？不断有食物，随时都有食物可以吃，那你也不会吃很多，因为你随时都有，干嘛要吃很多？对不对？我在船上因为没有喝可口可乐，到了新加坡第一件事情就买两瓶可乐这样灌。那新加坡那个同学看到我这样灌，他说：“哈，恰水老师，你吃可乐是这样喝的？”嗯，想把它喝完的，因为很久没有喝可乐了。
船上怎么会没有可乐？
要钱呐，啊。对。这样了解吗？那跟我们的身体不是一样的意思吗？他觉得没有钱呐，啊，他要储存呐，啊，所以当有的时候你会怎样？你会整个把它节省下来。这个其实，在科学上很容易得到证明的啦。哦， 就如果你今天都是吃那种很少的，那三个月五个月之后你吃什么都胖，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如果还没有节食观念的话，你怎么吃都是原来那个样子。我自己就是个例子啊，我很清楚是怎么回事。我刚来美国，吃那个日本buffet啊，一直吃七八盘都在吃，肚子撑得跟，但是就一磅都不会增加胖。可是呢，到了后来有那些什么姿势啊，什么运动的姿势啊，什么卡路里的姿势之后，从此就不归路了。这样子，各位了解这意思吗？你去想，身体它就是一个内外之间的关系嘛，电子原子跟细胞，细胞跟器官，器官跟你的身体，你的身体跟你，你跟这个大气，大气跟你的灵魂体，灵魂体跟你的内在这个心智体，它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关系。那你如果你的角度是放在眼前的角度的时候，你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脸红，原来是上一层的那个家伙他害羞了。这样了解了，你的内在害羞了，所以你脸红了。你害羞了，所以你的身体脸红了啦。你的身体有问题了，所以电子的造化不一样啦。你不要被骗了，还以为真的有吸收啦，对不对？像那个 Amy 不是 po 一个黄璐的健康信息吗？他说有关于高血压的部分，他是说哈，因为你都血量不够嘛，那血量不够就是因为水喝不够嘛。可是问题是血量不够水喝不够的话，它会用一个东西来吸收水。他说在血管里面是用钠，然后在血管外面是用钾，然后中间的部分是一个自由水，对吗？好，那你因为水量不够，所以你尽量去储存什么盐，所以你量出来说哦高血压，然后盐很高，那你以为是盐很高造成高血压，不是，是因为血量不够所以储存盐。但你又多吃盐，那你的 血量就变多了，对不对？那你反而不需要喝那么多盐了。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你去看身体，它既然有这么微妙的一个状态，你不是有 po 那个网站吗？水喝下去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自由水，对吧？一个是血管内的水，一个是细胞内的水。细胞内的水用钾，而血管内的水用钠去吸过来嘛。你去想水管为什么会喷很远，是因为你捏它嘛。那可是你如果水量不够的时候，你的 血管怎么样，会自然收缩，对不对？奇怪，它怎么会自然收缩？所以它是活体嘛，它会自然收缩，自然收缩以后就怎样，血管会硬化嘛，然后血那个压力会比较大嘛。因为它如果不自然收缩，它的血液给脑的不够，带的这个氧气跟营养分就不够嘛，所以它必须要收缩嘛。所以你的身体它会自动的去回应你现在的状况做调整。那如果是这样就很好训练它啊，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因为身体它会自动调整，但是你现在把身体当作是个不会自动调整的东西，然后你要用自我意志去把它来控制它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处处都会出现问题啊，不是吗？那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如果是变成一个没有目的的，你就发现到说那个时候你的 自我会束缚的不见，而内我的信息突然间进来，然后内我的洞察力，内我的解决事情的能力，内我的快乐感，它会直接把所有跟你的幸运有关的部分都会吸引在你身边。所以你看哦，我这一套方程式的起点是什么？是不是信任？因为当你信任的时候才变成没有目的呀。那你有目的吗？你的协议有目的吗？没有啊，他没有目的啊，他完全回应你而已啊。那你在回应谁？你在回应你的内在。你有目的吗？你没有啊。你干嘛要去追求生命的意义？你干嘛要去追求更好的理想？没有嘛，你在回应内在的秩序嘛，对不对？那如果你回应内在的秩序的时候，这个是什么？叫做信心啊。你不需要自我控制啊。当你不需要自我控制的时候，是不是回到一个没有目的的热情？这是个起点，对吗？那没有目的的热情会带来什么？带来爱。为什么？因为 你就是内在的爱啊。哪有一个创造者去创造一幅画，他不爱这一幅画的？有吗？没有嘛。所以你的内在创造你，他哪有可能不给你爱？所以没有目的的热情，它等于爱，这样了解吗？如果你没有目的的话，你会充满的爱，因为你非常非常的了解自己，欣赏自己，知道自己的方向，跟知道自己的力量。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不是在讲那个诗句啦，或者是说那种浪漫或什么，我讲的是每一句话都是非常中肯、铿锵有力的啦，铿锵有力，知道吗？因为你的内在是一个次序，对不对？那你换了内在的次序的时候，那内在不是在爱你吗？内在没有爱，他怎么去创造这个创造物？那这样的话，你有没有感觉到爱？有嘛，对不对？可是当你自己满足了有爱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爱，然后才会去爱别人嘛，所以才会变成一种美的欣赏嘛。那你当心中有爱有美的时候，就变爱美。他们说是叫 Amy 了。嗯对啊，哦，那有爱有美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喜悦跟快乐跟好玩跟好人生全部都出来了嘛，是不是？是不是？各位？
是。是。
你也不知道你说什么。哎，这是一套方程式。然后这套方程式，你把它拿去对应佛教讲的东西、基督教讲的东西，或任何宗教所讲的东西，克里斯那穆提所说的东西，全部都符合。各位，连康德说的也一样，连蒋欣也说的一样，大家都一样。因为次序不在你眼前看到的现在，你要控制的根本不是现在这个点，你要控制的是内在那个次序，而你并不知道内在的次序，对不对？那内在次序在哪里？在没有目的的热情，充满了活力跟勇气去过自己本然的人生。这是不是阿尼塔摩加里在讲的东西？那他跟你讲说，当我跳开我的身体的时候，我感觉到我完全的被爱，我充满了活力，我充满了勇气，是不是力量感全部都来了？是不是？那我这条线不做的时候，它还有别的线可以做，是不是？你内在它永远会修复它自己嘛？就像如果你脚趾头痛或者是被针刺到，你会不会想办法把它拔掉？一样的道理啊。所以破坏是什么？破坏其实是一个创造性啊。好，那各位有什么想法吗？需要停一下吗？这是我今天写导读的主要的一个立论点了。好，那我们来看12:11这个地方，他提到说，中心点看到他的问题了。你看，一个破坏性的东西，是不是他的内在问题被显出来？那没有这个破坏性的洪水的话，中心点的问题有出来吗？没有，因为他是一直知道且隐藏的问题。没有被实质化、实质的具体化，对吗？你要控制好啊，你把它控制得很好。你这个问题，你把它隐藏得很好。你明明讲谎话，可是你故意不脸红，没有了，开玩笑哈。就总而言之，反正你就是一直在控制你自己的情绪。好，那这样的话，你的问题一直被隐藏嘛？那你看，连地方都是哎，各位，哎。这个没有震惊到你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的身体的状况是因为你的情绪，这没有问题嘛，对不对？啊，你的身体的状况可能会影响你的原子电子的造型或细胞，这个也没有问题，对不对？可是你的大环境，你的城中区的内在问题，却因为人们的情绪造成洪水，然后把它内部的问题实质化了。那各位，我要讲的重点是，外在的下一层的这个状况是由上一层的次序所决定的。也许你看到的是破坏性的，也许假如说你现在是在城中区，哇，天哪，你怎么会这样破坏我们呢？ 对不对？你说神，你的爱在哪里啊？我的内在啊，你是搞什么东西啊，让我生病啊？啊，我的内在，你干嘛搞婚姻搞成这乱七八糟啊？把我的工作都丢掉。问题是，你像死人一样，你像僵尸一样在行尸走肉啊，对吗？那他怎样狠狠打你一巴掌啊，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的隐藏的问题会怎样？会具体化出来，然后具体化，你不得去面对它，对吗？你不得去思考它，对不对？会不会把你的行动力把它带出来了？好，所以这个是这样哈。然后他说，城中期是一个几乎毁坏的情况，需要彻底的帮助了。啊，这个时候真的需要了。所以市政府必须面对一个跟会议不太有关的实际问题。现在不是开会了，连会都没得开，没会议室啦，对不对？好了，你现在不是在讨论那些问题的时候，现在怎么样？大家聘手提足，把那个行动拉出来了，不管做什么行动。他后面有讲一句话，我觉得我很感动。你如果没有任何行动，你就不要讲你那个行动叫正面行动或负面行动。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你都没有运动，就算你在跑步机跑一跑，你身体也会健康了。不管那个跑步机的运动会不会给你付十块钱一个小时给你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我们会怎样？我们在公司上班，我们觉得说啊，公司付我还不够好，老板对我还不够好，大家都在偷懒。但是如果你没有行动，就不构成本体，对吗？如果你没有行动，就不要讲什么叫正面行动、好的行动、坏的行动，没有那个东西啦。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你就是要不断的保持自己的活力，自己的热情。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什么是没有目的的热情？你玩电的时候，你有目的吗？我开读书会，我有目的吗？你们来不来，我怎么知道？对不对？那我有没有钱维持，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啊，明天的钱在哪里不知道啊，对不对？可是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对不对？我们开了十年没有薪水，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为什么？一个没有目的的热情啊，那是一个没有目的的热情啊，不是为了大家，也是为了我自己嘛，对不对？那所以当你都没有行动的时候，你就不构成本体嘛。那所以没有行动不构成本体的时候，如果你行动力被完全阻碍了，你完全没有行动力，你完全阻塞了，你完全无力感的，你的内在要不要来开刀啦，来把它去掉，来把它拔掉、毒掉、砍掉、死掉，全部都要掉，对不对？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内在秩序嘛。所以呢，这个时候哈，就有没有开会没有关系，有没有会议室也没有关系的啦。危机把民众团结起来，而无望感也让大家摊开来让他看，所以怎样采取行动的。所以这个灾难目的是什么？采取行动，是不是？人生是要做什么？要行动，因为行动才能构成本体，不是安全感，因为你永远不会有安全感。所以不是安全感，不是人家要保障你安全，不是我们的爱要永远维持下去，不是这个东西，而是你不断要有新的行动，新的创造力。因为你没有行动，就不要讲这个行动是有价值没有价值，有钱没有钱，正面还是负面，没有那个东西，因为你根本连行动都没有。好，那没有行动的话就不是动物，问题是我们就是动物，或者是万物之灵，随便的，然后但是还是要动。好了，所以现在呢，市政府所面对的问题呢，只好把大家把那个困难摊开了，然后大家采取行动，对不对？那以前都不行动，现在可以开始行动。那假如你平常就在行动，就根本不需要这种方式啊，对吗？好了，有些老人背负了对年轻的负面信念，而他们在求生的刺激下，发现了自己伟大的活力以及更进一步的目的。没有这个灾难的时候，老人会想说啊，年纪大了，我没有用啊。好，我个今天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说，他年纪大了，消化不良啊，消化哪有那种事？那个，都没有东西的时候，你去看你会不会消化，就消化的好得很。老人背负了对年纪的负面信念，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破坏性的动作当中，他的行动出来有没有？有。那为什么之前会藏起来呢？因为他有一个对年纪老了没用的负面想法。那你们有没有？有嘛？啊，我不再年轻了，我不敢再追求我的梦想，我最好安全就好，是不是？没有安全这种东西啊， 好，第二个，还有一些曾因为财产是极端重要而这个信念而盲目的迷失的人，发现他们一无所有，每一块钱都要省下来了，钱才能够得到安全感的，那现在没有了，那只好怎么样？不要再拥有这个信念，因为你什么都没有，你要什么财产是很重要。你现在就开始要行动嘛，对不对？所以有没有钱，要不要行动？要嘛。假如说荣国虎不是从小就把每个人都照顾那么好，他们必须要去自己洗碗，自己去拖地，自己去、哦、去营生的话、哦、哪有时间在那边对呀、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有一些负面的想法，而负面的想法变成他们没有行动力嘛、哦、他们现在悟到了财产不重要了，而在他们内感觉到自少年以来从未经验过的一个自由的蠢动，蠢动是不是行动？虽然是蠢动，但是也是行动嘛。好、哦，台湾话叫鸟鸟鼠啊嘞，就心中的鸟鸟鼠，想要去剃头啊嘞，是不是？这叫蠢动嘛？是不是？我这样形容很好嘛？对不对？那觉得自己财产才很重要啊，那现在呢会发现到说，哇，那鸟鸟鼠会去剃头啊，现在财产不重要了，赶快去玩吧，是不是？因为我也在想，干嘛我不去玩？OK， 那时候你要休息吗？啊、哦，不用。好，那我们继续看哈。那一个第七所藏的病，是每个人都轻易可以看到的。你看哈、哦，老年的人是不是他早就看到他自己有一个想法，是说他老啊啦，老干不会被咬土豆，老干被剥刀刀，是不是？老翁老个没偷，会不偷刀啊？你，是不是？所以老人是不是很看不起自己？他知道自己的病在哪里，他知道去动一动会比较有精神。你们不知道吗？你们也知道对不对？那为什么不去动一动呢？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也知道啊，可是我为什么不去动一动？哦，我都动读书会了。所以一个地区的病其实每个人都轻易可以看到，你们的问题你们自己都很清楚，但是基本上就是在你身上就是那个创造力，那个活力，那个没有目的的热情不见了啦，没有目的的热情，没有目的的热情，没有目的的热情会带来行动力。我们都是在用价值在衡量我们的行动的热情，对吗？你们要去二湖就去二湖啊，对啊。啊，丁山说酷了，我说哭了啊，对啊。我说糊了啊，对啊。要做什么？喜欢玩，好玩，好奇就想去玩一玩，就去玩啊。没有什么谁比较什么东西比较重要，你们不来上课也都没关系啦，对不对？这个啊，你们的行动是最重要，而没有目的的啦。这个好像在导自己的台。我今天吃错药了，是吧？所以每一个人哦，人们从各地起来帮忙嘛，哈。那朋友之谊胜过了社会的架构，什么社会结构啦，什么高低等级啦，什么男男女女啦，这都没有了。哪才的哪才，哈，去这个送吃的送吃。当时九二一大地震是不是这样子？对啊，是不是到处都是有人在帮忙？除了实际是尽最大的力量嘛，哈。但是其他各地的人，什么样的人哦？以前那个做公子哥儿的人，他们也都放下身段去帮忙了嘛，对不对？你去看看呢、啊，如果真的有发生那个灾难的时候，那个眼泪会流下来，或者那个同情心会出来，然后所以你能够拿得出来的部分，你就会拿出来嘛。所以那个叫破坏性的。破坏性的创造嘛，这是我们这一章的本题的主题嘛。那破坏性的创造到底要做什么？它就是要把那个行动拉出来，行动，行动，行动，没有目的的行动，没有目的的热情，不是什么目的、什么价值，是不断要采取新的行动这样子。好，那被视为 当然的一个生存模式，在一天的时间之内就被十分有效的扯垮了。老板，哦，你就不要再坐在那边，人家来奉茶了啦，你赶快，你能够拿什么就赶快去拿了，对不对？对啊，如果淹水了，老板你还能说，我要穿衣服，赶快衣服拿过来，有需要这样吗？没有了吧，对啊，所有的东西被扯垮了，一天就扯垮了。好，而每一个摄入的人都看得到他们自己以他到此为止的生活性质的一个清楚的个人关系，并感觉到他跟社会之间的亲属关系。原来我们这么亲啊，你看不起的那些佣人啊，那些打扫的人，他跟你之间他的关系是这么样的亲切。我今天在网络上看到说，当香港的佣人，对不对，他说到麦当劳去，那佣人以为他会跟他叫一份叫一份什么特餐给他吃嘛，对不对？结果没有，他们每个人都点好了，他都没点他的。他坐下来吃的时候，我说啊，不然这样啦，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儿童套餐的鸡腿给你一根啦。那他火大，他就说不会，我不饿，我不要吃。每个人跟其他人的一个清楚的人际关系，他的生活的性质，他跟这个社会的一个亲属关系，全部都很清楚了。好，我们以前是按照权力结构，按照财富结构来组织我们的高低，或者是我们的贵贱。可是到真正发生问题的时候，就发现到说，他其实所有的人的这个关系是这么这样的清楚，这样子。你很有钱，那你漂流在河上的时候，被洪水在漂的时候，那些做工的人拉你一把，没有他拉你一把，你会活下来吗？这样了解这意思吗？对啊。所以，然而呢，还不止这样哈。每一个人感觉到大自然的恒久的能量，而甚至洪水的恍惚不可预测性，啊，被提醒的自然伟大的永恒稳定性，正常的生活是建基在其上的。我们常常会忘记了，我们是建立在这个地球的妈妈，啊，上面。有很多人吃东西很浪费嘛，啊，没关系，没多少钱呢，啊，纸呢就随便放，没有什么用，他也就把它拿去丢掉哈。但是，其实所有的生长哈，它并没有因为钱的关系，它能多生长一点或少生长一点嘛。它都从帕恰妈妈那边过来的，帕恰妈妈你知道吗？就是西班牙话说帕恰妈妈就大地之母啊。我不会讲西班牙话，但是因为我会唱《帕恰妈妈》。我上次去秘鲁啊，就他们唱《帕恰妈妈》这样子。我们生活是建基在这个大地的这个大自然的这个持久的能量，它的稳定性上。如果大地这样随便咬它一下身体的话，哈，那些有钱人的可能就流离失所啊，或怎么样，对不对？那这个变化性实在太大了。水的力量使每一个危机，水的力量使每一个危机自然的依赖性有一个切身的认识，就单单一个水就好了啦，多一点水，哦，而使他那个认定了很久的价值关系开始质疑了。刚才不是提到吗？哦，那些自以为是的，不过年纪老了，他也必须要去动身啊，他也必须要去活动，他必须行动力要出来啊。那些以前认为钱很重要的，现在没有办法了，钱不重要，因为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吃啊。所以这种东西的话，水的力量能够让每个人对他的价值关系产生质疑。你有钱你买不到东西啦，好，没有生长的东西嘛，好，所以这样的一个危机自动强迫每个人去质疑他的价值，而去做及时的选择，那即是他先前看不见的认知。那我们为什么没有行动力？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看不见的认知，是不是？你看到的是自己的目的嘛，对不对？可是现在是说，那没有目的的那个认知你看不到，你看不到你那个内在的没有认知的那个目的，你看不到。你今天要写的东西，你的一直所产生出来的思想上的缺点，你可能隐隐约约是知道的，可是你就从来不愿意去面对它。可是一个彻底的毁坏的时候， 你就只好去面对它嘛。那我们的身体真的也是这样子啊，你说发高烧，它要去烧掉一些体内的毒素杂质，对不对？哦，那它必须要用这种方式彻底的破坏，才能够有彻底的建设嘛。所以他说，因此洪水实质的具体化这个地气的内在问题，而同时释出了现在无妄理的能量。所以我们还是在讲哈，他要释放出你根本没有的能量，然后要激起你的行动力，对不对？那天灾是这样，人祸难道不是这样吗？关系出问题，工作没有了，所有的问题不是在释放出你的能量吗？所以你去解决问题有用吗？没有吧，你要去看看自己的能量出问题啦。它就是要释放出你现在无妄感里的能量。所以你把这个概念弄得清楚一点，所有的显次系从隐次系来，所有的隐次系从灰超隐次系来的，所有的超隐次系从超隐次系来的。那因此你根本就是可以没有目的的热情，你可以随时充满着你的行动力，随时因此你就充满着你的能量。那如果这些阻塞的时候，就必须要用一种强力的方式把它释放出来啊。那这个方式是什么？生病、灾难、病变，所有的问题的发生，这叫创造性的破坏，就是这本章的主题了。那只是我刚还是再提一下哈，你个人是这样，你的身体是这样，连大地帕恰妈妈也是一样的，它也是一个身体啦。好，所以这个地七就变成了注意力的一个心灵跟实质的焦点，从而吸引其他的能量。自己动起来了，对不对？外面也动起来了，所有都在解决这边不动的现象嘛，对不对？所以当我觉得我要做什么的时候，是不是我要看目前能不能这样做？不是，是你要勇敢的去做，然后就很多人就会跟着你一起做。好，你觉得这样很值得去做，所以你引导他去做，然后变成一个行动力，变成一个能量，而其他的能量也会被吸引过来。这个是我们无法看到的东西。好，如果你今天真的对你的减肥有信心的话，你就荤断睡眠，然后荤断饮食，荤断睡眠，少量多餐，好，啊，要有信心。那这样的行动，它自然而然会引起这样行动能量的一个能量，然后你的身体结构会跟着完全跟着变。那这个完全是一个从内在观点来看你的物质世界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怎么想哈，你必须要没有目的的热情啊。如果说我为了要减肥，那你再这样做，嗯，拍谁？你是为了减肥，那后面的信念是什么？我很胖啊，是不是？所以要没有目的的热情啊。那你没有目的的热情，那个热情一起来就会点燃那个能量，能量就会吸引所有其他的能量。这就是赛斯一再告诉我们的一个法则。我今天很想要做一件事情，说我去开公司，我在格拉吉上开了公司，后来我变 HP， 对不对？那如果我不是的话，我只能认为说我去人家的公司上班，你永远不会变成 HMP 嘛，对不对？然后每个人都来贡献他的能量，结果你说，哦，HP 你怎么这么聪明，或者是哦 Microsoft 你怎么这么聪明，或者是，Apple 你怎么这么聪明，其实有很多人在后面支持他，我否认嘛，对不对？替他们工作嘛。你当个老板，你不必是最聪明的人啊，你只要是会用人的人就好了，对吗？呀，他会能量会自然而来嘛。所以每一个涉及的人都有他自己参与的理由，而透过群体创造的架构来解决他们私人的目的跟难题。所以你一旦开一个先锋，你把能量引过来，那每个人都有他参与的理由，没有错了。然后每个人都在解决他自己的私人目的跟他自己的难题。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你根本不是去要求对方去改善什么，而是什么？去点燃自己那个热情啊！我要这样做，所以我做了。那他 被我吸引了，待会他跟着我一起做。好，所以过去的信念呢，在这一刻哈，都自动的被打破了。那已被埋藏的那些创造跟行动的能力，在无数的个人里被释放出来。你看，破坏性有这么好用哎？所以你的内在怎么不会用破坏性呢？过去的信念自动被打破了，你跟以前的想法不一样，对吗？然后被埋藏的行动力跟创造力呢，被释放出来了。好，那你就会知道内在次序，当他发现外在没有行动力，没有创新的精神，那个能量被埋葬的时候，他会怎样？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用破坏性的方式。那这样的话，被埋藏很久的这个行动能力跟创始的力量哈，就会被引化出来。好，那可是跟我们在物质世界的基本想法是不一样的哦。我们是希望能够多存一点钱，然后下辈子安安稳稳的活下去，对吧？无灾无难，对不对？所以也没挑战，也没有行动力，也没有创造力嘛，对不对？你只要活着就好嘛，活着舒舒服服就好嘛，对不对？观念有一样吗？没有啊。你的内在希望把你的行动力带出来啦，你的内在希望把你的创新的能力带出来，你内在希望把你埋葬的那些没有这安全感的部分，把它从那边释放出来。你不需要安全感啊。当然，因为这边有行动了，所以联邦基金也被导向这个地区，那所有的激光灯在这地方都被打开了。寂寞的人，被迫或者是物灵是强迫他们进入一种状况，在其中与人建立关系是必要的。本来是你是谁跟我何关，就在我隔壁，我也不小心问你一下。现在建立人际关系是重要的，换言之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行动力那种交流变成很重要嘛，对不对？那一个灾难一来，把它全部破坏掉以后，你自己会有行动力，那外面的行动力也会帮助到你这边嘛，叫做什么天助自助天助，对不对？你自己帮助自己的，老天也在帮你。那就算你不自己帮助自己，外面的那个援助也是会进来啦。但是那个如果说你还是一样的话，那下次还会再来一个灾难吧。好，你强迫跟人家要多交流了嘛，哈，就不是躲起来就好，各位了解意思吗？哈，所以既然这本书不是在讨论这个主题，他就不再加入去深入去讨论这种心理的动态了，哈。他说，然而目前要谈的就是鲁伯跟耶瑟在洪水里的经验，因为他们的参与对许多的人都有用处。亲爱的鲁伯，亲爱的耶瑟，你们怎么样？吃饱饭闲着还参加人家的这个洪水的这个活动啊，这个游戏你们也去嘎一脚这样子。那这个地方这一节就结束了这样子。好了，到这里各位有什么想法吗？下面是讨论为什么是鲁伯跟耶瑟去参与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每个人看起来好像很无缘无故的，鲁伯跟耶瑟总莫名其妙去参与这个事件，对不对？有没有理由？有，你不知道而已，因为有上面的次序。
所以那个退休的人，很多人出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行动，
他没有行动力，没有热情啊，
就走掉了。
没有那个没有目的的热情。那最有那种没有目的的热情是什么？我的小孙女那一类的人，他这里鞋子穿一下他也高兴，然后手表给你戴一下，然后碗给你打破一个，他都觉得很好玩啊，就连大个便他都觉得很好玩啊，他不会错什么，不会，他不会去害怕这个、啊、那东西一起看到就捡起来就要吃啊，他就充满着好奇心，充满着我之前在提到那个好玩好奇好人生嘛，对不对？只要你把人生看成好的，你都会变成一个随时有行动力的人。当你有行动力的时候， 行动力会带来内在的什么存在，因为没有你的行动力，内在不存在，这样了解吗？存在和行动带来本体的存在。
就真的是那个，我们家的狗狗，我要多学习我们家的狗狗，它真的是 无目的的那种热情，随时随地都有那种热情，很好奇。这么学习来的吗？嗯，我蛮羡慕它。
当你们看到丁山的节目说，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不知道，对不对？对啊，因为没有目的就是什么呀，就没有自我了。当没有自我的时候，那个热情起来哈，你就会开始欣赏，就是会有一种爱的感觉出来，然后去欣赏，欣赏。好，这句话它其实我刚刚讲过，其实包含的热情，包含着爱，包含着美，然后再包含着快乐，然后他把美跟快乐放在一起是对的，没有目的也对，但是中间少了两个东西啦，一个就是爱跟一个是热情，这样子。那蒋欣是讲到说，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创造力，我在今天的那个导读上面有好。那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创造，哎，没有两个男女以后不需要为了结婚，不是为了要结婚，但是就是没有目的的相爱，没有目的的欣赏，没有目的的交往，没有目的的行动。那个东西的话，当没有目的的时候，它会来自内在次序，因为它的次序不是你，我有目的，我是想控制，对不对？那我有目的想控制的话，这个控制跟内在的会一样吗？不一样嘛，因为你的物质。就好像我今天在我的导读上写哈，如果你是一个舞台剧的人，那你在演这个戏，你非常专注的时候，你只专注我现在这个角色嘛，对不对？但是这个角色要怎么变是随编的，导演呐、啊，导演怎么来的？剧本呐、啊，剧本怎么来的？后面那个电影公司他们的 policy 嘛，对不对？他为什么要演这个烂片？因为这样比较有收视力啊，对不对？所以因为要收视力，所以他叫你这个编辑要这样写啊，编辑大概知道老板的意思是什么啊。那这样写以后，导演会不会这样导？然后呢，你那边片面在演，但是你不知道人家导演是这样导的啊。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行动过程本体，我们一层一层的，就好像我刚提到说，你脸红，那是因为你身体脸红是因为你害羞，可是你如果你是身体的细胞或身体的你是你的脸的时候，奇怪，莫名其妙，我现在怎么充血了？是不是要死掉了？
高血压。
对，我怎么充血？原来是脸红，对吧？莫名其妙，我受到灾难了，我现在脸红了，对吗？没有了，因为只是那等你内在害羞啊。那开玩笑说，那你让自己脸红看看，你有没有让你自己脸红？你现在脸红看看，哎，你们脸红看看嘛。
穿一点，
你还是没有办法脸红啦。
喝酒就会脸红。
对，那个，我是说你有意识的让你自己脸红，你有没有办法？
无意识，可以想一些害羞的事情
可以。对嘛？那还不是从你的想法来的，就是他的次序观哈，这个实相他没有办法完成他自己，所以他必须要用下一个实相来表达。就是我是本体，对不对？我必须要创造一个东西来表达我，因为我不表达我不存在，对不对？那我表达我才存在嘛。问题是我要表达的时候，那个表达本身又变成我的经验又增加，所以它不断在这个地方就没有办法完成了。就大象、地球、大象、大象、大象、大象、大象、大象、大象，一直大象下去嘛，就是所谓的不完全定理嘛。你这个实相没有办法完成自己啊，你必须要上个实相来，上一个次序。然后赛斯的教导是很简单，他说上个实相是无意识的觉察到有意识的经验，而下一个层次是有意识的觉察到无意识的知识。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啊，不然你的灵感哪里来？你怎么会有灵感？因为那是无意识的知识。可是你有意识的经验是从无意识的知识来，而无意识呢却觉察到有意识的经验， 这样这个观念你弄清楚吗？还有第二个，你为什么需要有感官？很多那个时候，我记得在跟大家讨论的时候，大家说啊，没有关系啊，反正我不工作也是没关系啊，啊，我如果做好做不好也是没关系啊，然后我怎么样也过得好日子，我悲伤难道也不行吗？我也可以啊，对吗？不对，不然你就不需要有感官，因为感官它是一个平衡尺，对吗？你心情很平静的时候，你的内心的觉察力特别强，你的能量特别强，你的行动力特别强，那你能够完成内在的行动。所以你的感官的目的，为什么有喜怒哀乐，为什么有痛或者是快感，因为你的感官，你的喜怒哀乐，它在做你内在的一个平衡尺。你永远在追求美，永远在追求快乐。那如果这件事情不快乐，这件事情让你很痛苦，那基本上它就不是对的事情，因为它跟内在是脱离的。所以你的感官，我今天的这个导读也有写，不晓得有没有写清楚了哈。它是一个平衡尺，很重要的指标，就好像你在玩 game 一样哈。你说对啊，我玩 game 我一下就被踢下来，我也很好啊，是啊，可是你玩不到最后嘛。你就是想去挑战它，就玩到最后嘛，对不对？那你在玩到最后的时候，最好是不要见血嘛，或者最好不要被人家扫到嘛，对不对？你扫到扫两次的，你就 game over 啦。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并不是什么都好，并不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而事实上有一个平衡尺，就是你看你内心是不是充满力量，你看你内心是不是情绪平稳，你看你是不是充满了喜悦，是不是充满了对爱的欣赏，对美的欣赏。你内心有爱有美吗？有 Amy 吗？
有，
对吧？
他那种想要体验
他
不行，
那个不是，因为你要看内在的行动，内在行动绝对不会给你痛苦的。你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你跟内在的行动力是有差别，它才会扭曲。啊，当然会去扭正。比如说我病痛，我病痛的原因是为了要创造一个能够去扭曲这个病痛的结果啦。就好像你不会天天台风嘛，你不会天天淹大水嘛，你可能十年才淹一次，那为什么要淹呢？它是用创造性来。的破，用创造性来做，用破坏来做创造性的工作，所以你的痛苦是没有必要的。你的知觉本身是你在物质实相的一个内在行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好，所以一个真正的修行者，他真正是油然而生的那种没有目的的快乐。那它会呈现非常非常美的气质出来，因为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天哪，我今天怎么在解释你的节目？各位了解吗？这真的很重要，因为你的感官、你的情绪，它是一个非常好内在跟外在的一个平衡尺啦，不是什么都好啦，不是啦。那我都不动可以吗？我每天就这样，我 OK 啊，是没有错了。但是问题是，你的能量，如果你的行动阻塞的时候，它会怎样？用这种风暴的方式把你从那个没有力量的东西带出来，然后它会释放出你已经埋葬的行动力跟创造力。这没有讲清楚吗？很清楚啊。所以感官做什么用？为什么要让你痛？不痛不是很好？你像鬼一样不是很好，对不对？有没有人不会痛的？有啊，是不是？有没有人神经很不敏感的？有啊，看到土还说哎，怎么很好玩呢？再捡起来带上去，没有，大概很少有这种人了。哎，头掉了，来再放回去，不会啊。你知道回事吗？对啊，但是你如果看到濒死经验，他都有一种描述哈，他们更不知道什么叫痛，因为他已经要离开了，你的肉体怎么样或者有多呢，根本没有关系了，神经都还在作用，可是他不会去感觉到那个痛。你知道外在感官一晃掉就是内在感官，各位了解吗？外在实相一晃掉就是内在实相啊。当你用内在感官的时候，你什么不知道，什么不知晓， 什么能力没有都有，对吗？那为什么你需要外在感官呢？因为外在感官，所以内在感官启化不了，各位了解吗？难道那外在感官就是贵大换肉身吗？不是吧，它只是一个平衡尺，各位了解吗？它要带来内在的行动，它必须要这个当平衡尺嘛。因为无意识在觉察有意识的经验，对不对？然后他发现到你痛了，所以他才知道你出问题嘛。那如果你的屁股痛了你不知道的话，你会去治疗你的屁股吗？对吧？所以你的细胞要不要有意识的让你的无意识知道？知道嘛，你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感官有没有用处？有啊，它是一个内外在的一个平衡尺啊。有没有讲得很好？
有懂
哦。
所以当
有
这句话，
不用
那么用力，
你都懂。不是，因为他其实这个观念是清清楚楚的。你看，你当阿尼塔摩加尼，他只要一离开的话，哈，他说：“哦，天哪，我是在涅槃境界，我快乐的不得了，我你知道我有多有力量，你知道我懂多少事情，你知道我什么都知道，你知道我多快乐吗？是不是？那你为什么要有感官让你不快乐？”
我说我可以问一个问题，
请说。
嗯，因为你去过一贯道嘛，或者天道，就是说，我们道的那个境界就是有光有温暖，那是一个我们叫中间的一个一个转接站啊，这是我了解的。那再上去你会到不同的阶段上去，例如说即使是神也有分不同的当然没有没有地狱我不知道，可是我的意思说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以那个史贵斯才的爱，我们看到其实是一个灵魂在一个 temporary 的状态之下感受到一个欢迎、okay. 一个温暖，可再上去呢老师能不能请你解释上？
没有，是这样子啦，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哈，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不要再玩两块钱了。
什么意思？
假如你没有放掉，当赛斯有提到说，当你不是用物质世界在考虑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玩那两块钱，那个两块钱是二元对立了。所以二元对立的话，就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理天，什么是更大的光明，因为你就是他，他就是你。阿妮塔说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我就是那个我爸爸，那个爸我爸爸就是我，我就是一切，一切就是我，我就是那棵树，那棵树就是我，我就是一切，一切就是我。在那个佛教一直讲一个东西，但是讲是讲，但是做是做，你知道我意思吗？讲什么呢？讲众生平等，凡所有众生皆是平等，对吗？但是他要告诉你我是佛，你是众生，你知道我意思吗？他就又拉开来，就是有一个什么境界，有一个什么，它就是内在跟外在的次序，你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你是内在的内在的行动力嘛。在那个基督教讲得很清楚嘛，神创造你嘛，然后你怎么会有不好？因为不是那个创造物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是想说，我们现在是比较是一个肉身，然后再来看到光明，然后光明上面可能有更大的东西，有更大的东西，但是其实讲穿的都是一个经验而已，就是一个 feeling， 一个创造的一个自我认识的过程。赛斯的一个基本论点是说，在最原始的时候，所谓的无极阶段的时候，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就讲很多其他乱七八糟的话叫八卦，这样子。
好，谢谢老师，因为 我自己要回去整理，这会浪费时间，所以
没有关系。我们讲到说，其实因为我一直强调你在学赛斯，你一定要把那个三个两难知己，他一开始讲的那个多次那个三个两难知己观念放得很清楚。无己的时候他是想认识自己，那怎么认识自己呢？我一定要，我比如说这样讲，我觉得我应该是很有慈悲心的，可是我坐在这边我怎么知道我有慈悲心，对不对？所以我就是要出去，然后碰到一个人，那个人来伤害我，然后我的慈悲心会起来，对不对？所以我就那个叫做慈悲心，对不对？好了，那我现在创造两个， 无极生太极，就是有一个主观的东西出来，我要知道那个慈悲心，然后分为两个，一个是我要产生慈悲心，那个要跟我相对。所以当年在基督教的时候，他们在提到说，所谓的魔鬼是上帝的相反面，意思是跟上帝的那个部分相对的那个部分。因为你没有对，你怎么知道？假如说我今天只有光明，你根本看不到黑暗啊。但因为有黑暗，所以光明是光明嘛。那我今天要表现一个亮的，我是不是要产生一个暗的？那我是不是要产生一个亮的？所以当我有主观要产生一个东西叫亮的，那我就是必须要分两边，一个是亮的，一个是暗的。所以无极生太极，太极变两仪，对不对？可是两仪的话，亮的话，不止这样亮，还可以有那个什么更亮的，什么更不亮的，对不对？然后两仪就生四象了，那就变成光线可以有红橙蓝绿蓝靛紫哦，然后这个要再去配，那就一直放下去，一直放下去，然后一直放下去的话，是每一个都是内在的行动的一步，都是认识自己的能力的一种方法。那这样的话，你怎么可能说我在这个地方上来就是快乐的，然后再来就怎么样？其实都是快乐，都是爱，都是一种内在行动的一个表现。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所谓的阶层的观念，它没有。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能够了解到说，我对所有的事情我都是无目的的热情的时候，坦白说，你已经不想要到了第十地的菩萨去了啦，因为你已经不执着任何好跟坏了。你已经冲破了那个两仪的阶段了嘛？我就不玩那两块钱了。我不会说他是女人，我是男人，所以我怎样，他应该怎样？没有这个东西。我不会说他是好人，我是坏人，没有这个东西。那是不是产生一种无处不在的美的欣赏？你是不是可以爱所有不同的人？因为你不再去玩那两块钱了吗
？OK， 谢谢老师。
这样有得到答案吗？
好一点，
好一点，
再去研究一下。
OK， 因为这个东西你必须要从这个最基础的这个东西开始，因为这个所谓的三个两难之极，跟后面的量子力学所说的影世界、显世界、超影世界、超影世界，这个东西跟那个所谓的不完全定律跟我们现在提到的说。细胞变器官，器官变肉体，肉体变灵魂，灵魂变心智体，心智体变存有，这个其实它都是一层一层的关系，它都是一层。假如说我今天只有肉体，没有肉体，我的灵体怎么样去体验我的生活？没有办法，对吗？那如果我没有肉体经验的话，我的灵体要怎么说我有很多肉身的经验？那是什么叫爱？什么叫儿女情？什么叫父母情？它是怎么去解释？我怎么知道兰花是什么香味？因为我没有当过兰花啊，是不是？你去形容兰花，你怎么形容？没办法形容。你形容你跟某一个人的感情，你怎么去形容？你形容你爱你儿子那种牵肠挂肚的那个心情，你怎么去形容？你叫一个男生去形容那个是什么感觉，他会说：“你的功想万灾。”但是那个是你从你肚子出来的，你从小爱他，你从小疼他，那个拉拔他长大。那个情怎么有人会知道？是不是？所以这个肉体经验是不是来自你的感官，来自你的思维？那可是它是不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下去的？这样，我想应该剖析得很清楚了啦。
清楚了。刚才讲到一个不完全定律，我好像没有认识，可不可以简单讲
个？他说这个层次，他没有办法完全他自己。好，比如说这样讲哈，你可以看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哈。就是有没有意义，有没有变异数？假如你学统计的话，统计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你不管什么东西再怎么精密，它一定会有变异数，它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百分之百的，没有无穷这个东西啦。因为要造成无穷，它必须要一个内里才能造成无穷。这个东西说的会比较深一点，但是呢，假如说你去看那个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他是得诺贝尔奖，他这个论文是得诺贝尔奖的。
我先去研究完再请老师。谢谢老师，我给他差离差来。
不是因为一个层次，他永远没有，比如说我们这个层次，你永远没有办法完成你自己。意思是说，好，太阳要照多亮，地球才不会烧掉；地球要绕多快，斜度要多少，这个不是你能做的。好，那你的细胞要怎么去运转？好像说，你 吃了肉之后，它胃酸会起来，所以它才会怎样？那个都是自动自发的。你只要有肉，它就会这样子啊，对吗？你只要吃了盐巴，然后它就会吸水啊，对不对？然后它看到什么，它就会昏化。因为那你如果饱足了，或消化完毕，它后面那个什么肠的门才会开啊。那东西精密到你无法相信的程度，那怎么会是你能够做的事情？你的 DNA 怎么会是你能做的事？你一个人的存在的 DNA 不是上一层的吗？一个人的存在一定是有一个 DNA， 对不对？那 DNA 从哪里来？上一层的嘛。所以我们说是蛋先生还是鸡先生？梦先生，这样子啊？梦先生不是鸡先生，因为在梦中他已经都实验完了，所以他生的时候是鸡跟蛋是一起生的，它是同时存在的，因为它已经 prototype 已经在那里都完全整理过来了，它完全可以了，它就啪出来，它就是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它会适合跟所有的万事万物，它会完完全全 match 产生一个平衡作用。那一个东西生物起来会产生平衡作用，那不是梦先生，不是内在先生，不然难道你以为你外在的世界可以做这个平衡吗？这个地方要下多少雨，要怎么样，或者是要，难道它是有一个你能够用一个这边的次序来处理吗？你有办法处理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海水要多少才能够让大气让地球能够保持温暖？上面的天空要怎么样？这个难道是你能做的吗？一个人的出生的 DNA 或他成长的状况，吃了米饭之后，有些要到骨头，有些要到肺，有些要到肝脏，你能够知道吗？对不对？你的内脏怎么运行可以让你自己控制吗？你心脏可以让你自己动吗？如果让你自己动，你就没办法睡觉，你知道我意思吗？万一你睡着它不动怎么办？你要控制你的心脏，哎跳哦，哎跳哦，哎跳哦，哎跳哦，然后睡着，吵了，要停了，对不对？所以那个动是什么？内在世系嘛，对不对？所以没有内在世系，根本就没有外在实相啊。所以因此，所有的这个你看到的物质世界，它一定来自于那里的所谓的 DNA 基因，或者是内在信息，对不对？所以叫做不完全定律。量子力学非常的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完成它自己必须要上的世界了。你们永远没有办法控制你的身体，一定要从你的意识心来，而意识心是你无法控制的。所以你得病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它是一层一层的。那如果你知道这一点的话，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法门，就是我随时维持我内心的快乐。那这个快乐从哪里来？从美的欣赏来的。美的欣赏从哪里来？从爱来的。爱从哪里来？爱从无目的的热情。没有目的，那无目的的热情带来什么？带来不断的行动力，带来活力，带来人际关系的密切，带来关怀，带来明包物语的感觉。天哪，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堂课。那我们就继续还是怎样？我就继续吧。
你可以继续热情。
其实我今天的导读我觉得写的还不错吧，你们有机会的话就去看一下的。他说鲁伯跟约瑟一直觉得他们自己是跟自然或宇宙一对一的关系，他们做事的动机都是个人性的，其实这是很重要，你知道吗？他会回到自己，然后他会觉得他自己跟宇宙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那这是自大吗？不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内在的行动力的一部分。所以某一种话来讲，这个叫做独行侠，他们躲开了大团体。好，他们会尊重自己的意见吗？你在团体里面你会有个人的声音吗？没有吗？对不对？所以无论如何，很多人都觉得很惊奇，在洪水期间这两个人竟然留在这里，太可怕了，对不对？而且似乎是有勇无谋，这是一般人的看法。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鲁伯跟约瑟他们早就有准备了啦。好，那准备是从哪里来？他说猪楼湾之役，就在古巴的那个东西，他们存了一小间的食物，包括老酒缸里的清水蜡烛跟 干电池，他们不是在一起灾难，哦，是他们只是因为想去实验一个东西。因为在鲁伯接触到通灵之前，他写了一篇小说，描述了核子毁灭的发生，所以他想参考这些资料，所以他准备了这些东西啦。所以，当侏罗湾发生的时候，买了这些产品，一些补给品。所以机家是这样子，就是那些被城市几乎是自动化被维持的，那当然是，那是一件当然的事。所以，那个补给品一直都被维持着，因为他们有一个想法是想体验一下，啊。那个当时这种状况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去谋生？所以这有没有一个心理动态在？有没有存在内在的一个渴望在？有吗？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嘛。他们那个时候写了一本书有关求生方面的，那正好这个时候有机会可以求生一下，对不对？就好像参加童子军露营一样，那么快乐这样子啊。啊，可是呢，当洪水来的时候哈，至少在某一方面。鲁伯那些时候发现他们如果有需要的话已经准备好跟不需要外面的帮忙可以活下去，所以他一开始比如说我们一直渴望着当小公主，对不对？然后王子出现的时候你就好高兴我当小公主去了，这个意思了解吗？所以他们有一个心理的渴望，而这心理的渴望刚好碰到有洪水来，看看内在里面大概知道，你潜意识知道有一个洪水要来，所以人家要请他到外面去演讲，到电视台去讲，他推掉了，他要来参加这个，所以在潜意识，哦，就好像脸红，是害羞的那个原因一样，他自己已经准备好有这个需要，他想要去体验这个部分，所有这些都跟过去有意识的决定有关，所以他过去有意识的决定是什么？他很想体验那个逃生的方法，逃生的感觉，对吗？所以这跟他有意识的决定是有关的。以及在洪水来的时候，不再存有过去那些反应，体验过以后他就知道说，欸，我可以处理啊，没有那么麻烦了，啊，对不对，啊，但是呢，然而呢，反应的模式很清楚，他们已经决定在自己的领土上一起去面对任何的大危机，这是他们的有意识的决定啦，啊，那个导致他们留下来信念在某一方面来说并没有改变，所以他去碰，他有这个机会，正好啦，啊，所以那么他们是要在一个个人的基础上去碰碰运气，而且也习惯独自工作，甚至在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在艺术工作跟心理工作也都是信任他自己，所以信任他自己，没有目的的热情去体验他的决定这样子，啊，而他们在外面也曾经露营过，至少在一个非常原始的环境里面，在下加利福尼亚半岛，那个是在墨西哥吧，哦，所以这个经验更加深了他们跟自然的这个亲密的感觉，所以他一开始是提到说这两个人跟大自然本来就有一个关系，就是一对一的自然的关系，所以他根本就不怕，那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想说真的啊，太好玩了，来玩一玩这样子，好，所以呢，这个鼓励他们顺着自然走的倾向，在他的范围之内求生而会战斗。他是体验求生，不是在战斗了哈。所以有这样的一套信念、态度跟背景，他们留下来的决定是非常可以意料得到的。言来如猫嘛，他们早就决定要去体验这个，那早就已经没事，也都留了一屋子的这个干粮、跟饮水、跟蜡烛，所以这个时候。不是正好玩的时候吗？对不对？你很想换桌，然后就等一下淹水的时候，那边 水很多，可以去换桌，不是很高兴吗？那他们也知道他们住的房子还有一个三楼可以用，所以他们计划把这个稿子啊、稿件啊、画都搬到上面去，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是住在二楼了，那这个也当然也是因素之一啦，那其中之一是他们住在二楼，他们这危机把他们的很多心态带入一个决定性的知觉里面，而情况的确是变得很严重，有一阵子他们的确是为自己的生存有一点点感觉到恐惧，圣瑞奇在怎样讲，原来那个摩天轮还不是那么好玩的，也是会恐惧一下这样子，可是你还是想玩那摩天轮，所以在那短短的时间里面，他们清楚而灿烂的在 象征性的焦点里面看到生命的情况，那他们是孤立的。所以清楚和灿烂的意思是他只要他的焦点一转到上一个次元的时候，他就看得很清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的 email 上写到说，你如果是演员的话，你可不可以去看看导演写的剧本是什么，你可不可以问一下导演下一步是怎么做，或者去看看公司的公布人一下，因为这样的话你会很灿烂的看到，象征性的看到那个你的生命的状况，那叫什么安啦，对不对？那他们是孤立的，那差不多有十尺高的水正迅速上升，十尺高有多少？一个差不多。十尺高是到天花板的啦。那
这个
十尺高很大了，到天花板去了啦，那带着烟雾的啜泣，而且烟是可燃的。那他们没有告诉任何官方的人他们要留下来，而反而关上所有的窗户，所以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在他们开始害怕的时候，外面的帮忙就变成不可能了。那所以他们很有信心嘛，然后直升机也无法降落，那他们发现自己孤单的跟赛事资料跟那些话跟那些手稿在一起。那他们曾经用温和的自我催眠来产生一种镇定而减低任何的慌乱，就是稍微催眠一下，就是我们说的放松嘛，但是约瑟建议调整频率器，发现他们的处境是什么。那他们开始玩纸牌，然后鲁伯就进入一个意识转变状态，而十分正确的预见他们的情况。这就是我说的哈，各位，你如果把所有的精神都放在你眼前的情况，然后去处理眼前的话，你永远无法处理，这样了解意思吗？因为你只看到眼前的状况，用眼前的控制去处理，但是你必须要去看看内在的信息到底是什么。那什么样能够，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内在的信息呢？当空寂的时候，当你心放空的时候，叫做意识转变状态。当心放空、放松、放空的时候，当你的心放掉了自我，让它变成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的时候，你当然知道你的内在感官自然会起来嘛。你没有问外在感官，内在感官自然会 pick up。 所以当他在意识转变状态的时候，他就十分正确的预见到他们目前的状况，这是天眼通，对不对？半条街的桥将会倒塌，将哦，还没倒哦，将会倒哦。那他们不用慌张，也不用试图离开的话，他们是安全的，那很确定哦。好，那危机五点钟就会过去，那当然现在没有五点了，那新闻界 不知道这一点，没有人知道，但是他们得到了这个情报，他们就轻松了，而且威胁的那些怀疑就全部轻松了。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你现在看到的显次系，你以为很慌张，如果你能够看到隐次系的话，那你显次系就变成没有那么严重了。那所以多次元观念跟多次元的练习跟多次元的意识状态的转变，对我们在学习身心灵的人真的是非常重要啦。那一再的讲这个方法，就是让内心的情绪让它空寂，让自我的部分放松，让自己的感觉放松，当你放掉外在感官，内在感官自然会 pick up 起来嘛。所以除了观察这个实际的现状之外，他们没有事可做，那看着水上涨，但心里面是知道是安全的。你看多好玩啊，对不对？你到迪士尼乐园也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实际上水上涨的这个洪水状态啊，一辈子难逢啊，对不对？十尺高，然后还继续上涨，真好玩哎，对不对？
老师，你有碰过这种情况，然后用这种方式来测验过？
我现在还没有，不过好像有好几次是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坦白说了，如果真的没有安全，需要安全的话， 你的确是可以有的时候你就放掉那个部分，你就可以看到，因为你的内在的那个方向性跟力量感你会很知道的，你其实你一定知道，因为你本来就在那个力量上。所以归纳起来的话，我们的行动是内在的本体的存在，所以我们的行动本身对内在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好像我们身体的身体的细胞的行动是不是对我们很重要，我们的细胞如果不行动，我就一个致死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细胞的行动不行动对我们很重要嘛。那我们行不行动跟我们内在很重要嘛。那我们的行动的状况我们内在都在观察嘛，但是你可以用到内在的观点嘛，那叫灵感嘛。那 你知道你在这个这么久的这个日子生活在物质世界，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叫灵感？那灵感怎么产生？你不会知道吗？你会不知道吗？你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然后心放空，然后有个期望它就出现了，这么简单啊。去洗澡让自己放松它就出现了，听听音乐去散步就出现了，那所有的创作都在那边啊。所以看着水上涨，心里面觉得安全，我觉得他们在玩迪士尼乐园啊，比我的那个 Small World 还好玩。那鲁伯需要这个经验，为的是他对自己的信心，他的能力的再增加。那从此以后，他就太相信他自己了嘛，对不对？他有一个经验嘛，就你有一个菜单，然后现在，哎，你这样炒一炒，炒出来了这一盘菜。你们知道怎么做醉鸡吗？其实很简单嘛，对不对？哈，几十分钟就做好了。那你如果这样讲，你不会吗？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做过一次，你就会了嘛，对不对？一样的啊。那鲁伯他这一次做了以后，他说：“哦，马上会升，在五点钟就会结束，然后桥会被塌掉，他不离开是安全的。”啊，这样的话，剩下的部分就是看戏嘛，对不对？所以他们都得到一个保证，就是那些自然的，而且可以用在个人跟自然的交往上。天哪，自然是一个活的肉体耶，就好像你的细胞跟你是一个活的肉体，跟他沟通一样耶。你可以跟上面沟通啦，他也给你一个自然的保证，没问题啦，他已经呼药了一下就好了，这样子。所以鲁伯也发现他曾把自己放在一个地位，在其中他也低估了这个肉体操作的重要性，这个也 蛮勇敢的人。然后但是鲁伯跟耶稣都是非常用脑的人，他不是把身体看得那么重要，因此他们找出这个身体跟物质现象的相会，而按照他们的信念去解决问题。他们知道用这种方法可以解决问题，那他们已经实验出来了。现在问题是他实验的部分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你其实也可以这样做，你只要调整焦点，你就可以知道内在信息，你就知道你的力量点所在，你也知道你的方向性所在，你也可以知道未来会怎么发展。好，那现在那些团体那些团体有很大心意的人，他们主要是跟别人在一起做事，那些人离开了家去找邻人相伴的安慰。那鲁伯跟耶稣发现他们自己在危机当中，清楚描现他们的心理的态度，而他们被引导去问为什么他们会选择独自面对这个洪水。那有没有问出来？有。怎么问呢？他说换言之，洪水的水代表时间的水，是代表现象世界变迁的水，所以他有没有在水上涨的时候用意识改变去知道未来的时间的状态？他有没有旅行过时间？有吧。他有没有知道五点钟会结束？有吧。所以那个水对他来讲，是不是代表一个像时间一样的水，可以往上溯往下流嘛？他们选择为什么去面对这个水？因为他这里也讲清楚了，首先他想体验这个水 的挑战，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了，对吗？第二个，他希望能够去证明他有这个能力。什么能力呢？他可以穿越时空去了解这个水的流向，就好像这个水变成时间的水，代表世界变迁的水，所以他知道这个世界怎么变迁，因为他是活的身体，他不是一个死的身体，他不是一个死的现象，他是一个活的身体。他知道五点钟水就会停，谁告诉你啊？ 对不对？那换言之，时间是幻象，对吗？然后再来就是大地帕恰妈妈是活的嘛，他五点就不再捉弄你们了嘛，他不用再破坏的方式来，他够了就好了嘛，对不对？帕恰妈妈不是找你麻烦嘛，帕恰妈妈是用破坏性 来达到他创造性的目的嘛，所以到了五点就好了，所以他知道五点就好了，那是不是履行过时间的水？对他来讲的话，以这个经验，是不是以后发生什么，以前发生什么，好像阿尼塔摩加尼说，我也知道我 死了以后 我先生会怎样，那其他人会怎样，每个人会经历什么，他说我都知道，有没有？ 有没有念到这一点？有吗？那是不是时间像水一样可以往上往下溯？所以罔顾所有个人的困难，他们仍然站在自己的立场，而最后水退下，就如同鲁伯的预言那样，他不是预言，他根本就被告知嘛，那哪是预言，是不是？所以他们被迫面对了事后的余波、哦、当他的房客回到他们的公寓时，鲁伯亲自去帮忙，而做了一些劳力的工作，然后鲁伯跟耶稣开放了他们的两个房间，让一对夫妻在里面住下来， 他们自己又挤到里面去。所以呢，他们发现在一种他们很不习惯跟别人亲密的接触当中，这给他们一个非常清楚重要的洞见，那是无价的。意思是我不想跟任何人有关系的，他们还是独行侠啦。而这样的一个感觉，他以为他可以，其实他是不行的。给人家住住看就知道说，哦，那个蛮痛苦的这样子。对啊，听说美国人是这样的齁。来住一天是好朋友嘛，第一个第五天的话差不多就快变仇家了，你赶快搬吧，这样。这是我的同事告诉我的，他说他最爱最爱的就是他们亚特兰大的他的兄弟，他的表兄弟了。问题是他来住了一个礼拜之后，他说我最恨的是他来住我家，因为很不方便。所以对我们中国人可能比较难想象啦，尤其对我我对我是蛮难想象的，因为我个性当中好像你们怎样我都没劲啊。这他们这种洞见变成是无价，因为他了解，哎，这个关系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这使他们也明白，透过他们自己的关系，他们仍然可以跟别人交往，但是是什么样的感觉这样子。好了，那已经9:10了，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好不好？在11:17这个地方哈。哦，那有空的话，就我今天的导读再帮我看一下，这样好。OK， 好，谢谢啦。